习近平唱反调，大陆网传反内战宣言，中共不放弃清零，分析指出政策仲能够维持几耐。骨牌效应，恒大后又一房地产公司爆雷。欧洲议会访团主席说，中共行径让欧盟更撑台湾。日本新首相组阁，学者表示台美日或联手制中共。无印良品商标侵权案，山寨又告赢正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外界热议习近平会不会武统台湾之际，11月6日大陆流传一份反内战宣言，列出五条大陆不可攻台的理由，并警告如果习近平武力攻台将成为历史罪人。近期中共对台湾的动作频繁，不单止频繁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又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演习。而习近平在10月9日的讲话中强调一定要统一台湾，还宣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引发外界担忧中共会不会提前武力攻打台湾。而近日大陆小粉红在网上叫嚣武统台湾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 ,11 月6日大陆悄悄流传一份反内战宣言。这一份未署名的宣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问题专家政协文俊、民建中央等民主党派和平反内战人士为名，列出五条大陆不可攻台的理由。宣言中首先提到，和平处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问题。其次，中华民国在法理上拥有对外蒙古、海参崴、江东64村等多地近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主张权利，如果内斗，中国将失去这些领土的主张权益。第三点理由是，台湾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民主社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已失去了解救人家于水火之理由。第四点也是警告习近平，两岸再战必将大伤中华民族之元气，并有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战争发起者追究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第五，进行内战违背了九二共识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这一份反内战宣言中还提到历史上国共之争为中国人民带来苦难，发动内战的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成了历史的罪人，暗示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亦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一份文件传出的时间点正值中共六中全会召开的前夕，11月8日即将登场的这个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会议，可望为习近平在明年20大进入第三任期铺路。而这个时候释放出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显示中共的权力斗争一直暗流涌动，习近平连任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扫除。在各国对疫情管控措施逐渐开放之际，北京政府仍坚持零容忍政策，实施严苛的封岛措施。中共卫生官员在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坚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专家分析，短期内中共不会放弃清零。中国最新一波疫情已蔓延20个省，地方官员为了防堵疫情，纷纷实施高强度的封锁措施，并频繁进行数十万人次的大规模测试。而北京的零容忍做法，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孤立，亦持续对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过度防疫仲为被封锁地区的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专家认为，由于多种原因，中共的清零政策仍然会持续。首先，由于中国疫苗效力不佳，中共不敢放弃零容忍政策。据彭博社报道，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增明估计，中国再过一年亦都不会重新开放。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率非常高，但大多数人接种的是灭活疫苗， 佢嘅保护效果不佳。佢认为中共甚至可能选择封闭三四年，靠内部市场维持经济。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医疗预防及成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志宏表示，中共不敢开放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卫生系统崩溃。他认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专家认为，中共固守清零政策很主要的一项因素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黄炎中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他对彭博社表示，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底中共的二十大结束之后，政策才会有变化。在此之前，当局不会允许亦无法承担任何风险。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马格努斯说，零容忍策略如果在冬奥会和明年的党代表大会之前有所松动，这样将是一个重大打击。战略改变在北京可能被视为一种耻辱。继恒大之后，中国由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爆雷。专家分析，一旦房地产全面爆雷，形成一个骨牌效应，将对中国影响非常大。11月5号港股开盘前，佳兆业集团在港交所公告暂停交易，旗下四家公司亦同时停牌。有旧改之王之称的房地产公司佳兆业仲出现兑付危机、理财产品过期、融资难等困境。11月4号，佳兆业关联公司锦恒财富的近千名投资者涌进佳兆业深圳总部一间会议室，与公司总裁麦海交涉。因为由锦恒财富发行，佳兆业集团担保的理财产品过期兑付。佳兆业是中国多家房地产巨头遭遇债务危机后的又一家公司。根据 Win 数据，今年年内即将有14家房企19只美元债到期，到期美元债规模37.04亿美元，其中佳兆业有4亿美元债在12月7号到期，佳兆业仲有27.05亿美元债将在明年到期。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对大纪元分析说，佳兆业的冲击或者不会好像恒大那么巨大，但恒大是第一张骨牌，陆陆续续还会倒下。中国房地产的总负债可能高达5兆美元左右。一旦房地产全面爆雷，形成一个骨牌效应，这样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众多民企巨头被认为靠背中共权贵，佳兆业创办人郭应成、姓传于江泽民的妻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以及被指是江泽民情妇的前深圳市委书记王丽满关系密切，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就被指与曾庆红家族关系密切。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佳兆业或者花样年、恒大所有这些出事的房企，暂有中共高层不同派系的权贵家族。习近平现在处理的手法，很可能想削弱某一些家族的财富，这个跟内斗有关。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要扫清所有的障碍。中央社11月7号报道，日前率领欧洲官方议会团访台的法籍议员格鲁克斯曼接受法国自由人报专访指出，正是因为北京对台湾的侵略行径，先让欧盟更支持台湾。他亦表示将继续推动欧台协议，并与台湾建立政治关系。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3号至5号率领议会团访台，格鲁克斯曼4号接受自由人报驻台记者专访。他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首次官方代表团来台，因为过去欧洲议会对于组织官方访台行程没有共识，但现在各方政治势力都已了解到与台湾合作对欧洲而言是很重要的。他认为重点在于打破某种形式的禁忌，证明这样的访问完全可以顺利发生，有扇门被打开了。现在我希望这些访问都将可以正常进行，甚至更为频繁。记者询问支持台湾对欧盟有什么好处，格鲁克斯曼表示 支持对抗专制体制的民主政体是欧盟长期共同利益，亦是原则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越对权威和扩张主义让步，就会变得越难控制他们。我们越和台湾建立关系，北京入侵台湾的代价就会高，出现直接冲击的风险就越低。至于北京指控欧盟这些行为就是破坏区域稳定的元凶，格鲁克斯曼表示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台海形势在欧盟没有太多支持台湾的行动时就已非常紧张，而且正是北京的侵略先令我们增加与台湾的合作。在专访尾声，格鲁克斯曼表示，不单只将在欧洲议会中推动欧台投资协议，更会进一步努力与台湾建立政治关系。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当选首相后，自民党亦在上个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再次获得绝对安定多数席次。专家分析，岸田时期的日台关系势必牵动美国，将建构新的三国关系及安保防线，反制中共霸权。台湾日本研究院政治大学当代日本研究中心5号共同举办日本新政权的经济安全保障 CPTPP 供应链与台日关系座谈会。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表示，中共持续在印太地区扩张，更企图将海军战力投射到第一岛链外，甚至实施侵犯周边国家海上安全的海警法。至此，中共已从过往的安全隐忧成为实际威胁。不过，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共受到台日所压制，台日关系亦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因为日本不单止是美国前进太平洋的据点，更具屏障与围堵作用。而台湾如果被中共并吞，就会成为中方突破第一岛链的垫脚石。台湾有事将对日美安保产生难以回避的冲击，因此谈到台日关系时，势必无法排除美国因素。从经济面来观察，台美日的连结亦非常紧密。陈文甲亦都提到，民主已是普世价值。在印太战略中，台湾虽然不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却亦因民主价值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台美日同是印太地区民主国家，又同样遭受中共霸权的威胁，因此自然会形成对抗中共极权体制的民主同盟。陈文甲认为，岸田政权将采取除美、亲台、反中、保日的外交安保政策，而台湾是最了解中共的国家，加上军事与科技战略的重要性，台湾应该把握历史机遇，运用地缘战略、科技战略及民主价值等三大优势，积极与日美紧密连结，建构坚实的台美日安保防线，共同反制中共霸权。中国版的无印良品状告日本正品无印良品的商标之争日前落幕，日本原厂无印良品再度被判败诉，需向同名的中国原告赔偿人民币40万，并公开说明消除影响。大陆媒体报道，第二轮的无印良品商标案由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审审理，判决书11月4号对外公布，判决由日本原厂赔偿的40万元中含30万的经济损失及10万元合理开支。MUJI 无印良品在1980年由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划成立，并注册商标，2005年4月进军中国，并在上海成立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负责中国市场营运。中国版的无印良品商标是在2001年由一家中国公司注册，之后商标被转让给北京棉田公司。2011年7月，北京棉田又再次注册无印良品商标，且授权给北京无印良品公司使用。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国企业抢注日本无印良品原厂商标，被质疑是山寨。2015年，北京棉田及北京无印良品将日本原厂告上法院，称无印良品构成商标侵权，这个是第一次诉讼。二 2019年11月4号，北京高级法院判决日本无印良品侵权成立，不单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626,000元及发布30日声明以消除影响。日本原厂对此发表声明，指他们在中国销售的布、毛巾、床罩等商品的一部分被其他公司抢注商标。这一声明让北京棉田不满，认为抢注一次足以导致公众认为棉田公司是不法之徒，进而认为棉田公司的商品为山寨货，因此又上告陷入第二轮诉讼。中国山寨无印良品告赢日本正品只是冰山一角，由于山寨品牌抢注横行，很多国际品牌与名人在中国商标专利战频频败诉，赔偿案例多不胜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